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引导我们，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其中得自由，在其中得恩典，在其中得释放的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不断地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也求主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方方面面赐给我们丰满的恩典，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得着，让我们就可以更新，让我们就可以不断的进步。愿主你施恩怜悯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圣经经文，使这些经文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发出亮光来，使我们心灵都得照耀。也求主你怜悯软弱的器皿，使这个传讲你真理的器皿能够在你的恩手之中能够传讲的清楚，能够将福音真理深入浅出的讲明白。主，祈求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听的时候都是被圣灵所带领所光照，我们慎思明辨，我们越听越明白福音，越听越有得着。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当中不断施下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个旧约里面的福音。好，然后那么大家打开约书亚记。好，我们今天讲一段约书亚记的经文，就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要打耶利哥城了。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啊，我们就读这三节的经文啊，就是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明白一些，借着这些经文来明白在旧约里面的这些福音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真理啊，我们可以活泼的看到啊。约书亚记第五章，哈，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那么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五章啊，13节到第15节啊，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来看看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他看见的事情，然后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约书亚记五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我们就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约书亚记，就是讲的就是摩西已经去世了啊。我们之前，我们现在讲这个旧约里面的福音，我们不是一卷一卷的细细查，因为如果一卷一卷细细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查得完，是吧？那我们这个主要是这个选一些经文，然后来大家一起来认识，借着旧约的这些经文啊，这些历史来去认识福音。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是讲那个摩西啊，他的出生啊，我们讲的摩西看到荆棘当中的火焰啊，是吧，看这些异象。然后后面其实当然还有很多波澜壮阔的事情，包括过红海啊，包括在旷野里面40年有天上的玛纳等等之类的。我们先没讲那些部分，我们就先跳到约书亚记。我们知道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是不是啊？那就是摩西去世以后，然后上帝让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然后把迦南地要打下来。那么他们进了迦南地，然后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他们已经进了迦南地了，就已经过了约旦河了。就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也行了一个神迹，跟他们过红海类似的，是吧？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他们一到那个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就分开了，然后中间成了干地了，他们就过去了。当然这次没追兵。然后他们到了约旦河过去以后，然后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那准备在迦南地征战。这个时候他们遇见的第一个这个征战的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是很大的一座城，所以他约书亚这个时候要准备着去打这场仗。 然后在他打仗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约书亚他就要来观察一下这个敌情，好，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到约书亚这个元帅，他是带着以色列人，然后他就到这个耶利哥城外面去看，结果举目看的时候，他有一个事情把他给深深吸引了，就是有一个人站在这个耶利哥城外面，然后拔着刀。那约书亚他就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一被吸引，他就去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就意思你是帮我们以色列人呢，还是帮迦南人呢？你是帮这个耶利哥城的呢？然后结果这个人回答什么呢？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这个约书亚一听就醒悟过来，说这是神，这是神的使者来了。然后他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人。我们为什么说这是神呢？因为你看到约书亚在这里拜的时候，这个人他并没有像天使，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人去拜天使，天使不让拜的，对吧？天使说你只能拜上帝，你可不能拜我。但是这一位就在这里坦然接受了，所以我们说应该是在旧约显现的神，那应该是更，如果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讲的话，更有可能应该就是圣子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不是？透过基督我们才能看上帝。那这个约书亚他就伏伏下拜的时候就问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讲了这样的话，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跟我们上次讲这个摩西在这个荆棘火焰的这个意象当中上帝跟他说的话类似，对不对？那里面上帝也跟他说，跟摩西讲的说，你把脚上的鞋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这虽然短短的三节经文，其实里面蕴含的福音真理好是很多的。那么我们只能就着其中一些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得胜的福音，因为这里面讲征战，对不对？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有些基督徒是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了哈，我们的一切的盼望都是在天堂哈，甚至有些人认为今生咱就活该，就是该是失败呀，或者是困苦呀，或者怎样子的。但是我们说，你去看旧约，你看新约，上帝不是这个意思的。上帝是救了我们，不单是给我们永生，他也盼望我们得胜，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看看。而且约书亚这个耶利哥城大家知道后来打下来没有啊？不单约书这个耶利哥城打下来，迦南地都打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场大得胜的开始。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大得胜开始之前，那么这里面发生的事情。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说从背景上面，大家要知道约书亚为什么到耶利哥城外去视察呀？他是不是约书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没事干了出去溜一圈，是不是这样子呀？像有些我们现在有些人晚上习惯了说出去啊，每天要走几万步啊，多少步啊，对身体有益处，是不是因为这个呀？肯定不是，而是他是有经验的，因为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了，他们要展开在迦南地的征战，然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耶利哥城是他们在迦南地征战的第一场大仗，是吧？其实这场仗打赢打输了影响很大的，对吧？因为你打第一场仗的时候，其实这个迦南七族都在那儿观察看着呢，看你这以色列人到底能打不能打。如果第一仗你打败了，其他的人都会蜂拥而来跟你打，对吧？而且会联手跟你打，因为他们就不怕了，觉得你们不怎么样。但是如果这一仗你们打胜了，那其他的那些人都会望风而逃。所以你知道耶利哥城约书亚他们打下来以后，他们打第二仗爱城，大家记不记得爱城打的时候，第一仗一上来先输后来才赢，对不对？所以爱城失败的时候，约书亚很紧张的，约书亚就在上帝面前恳切的祷告，他说，哎呀，这个爱城我们输了，这样子迦南地的那些人都来集合攻击我们，我们就完了，那怎么办呢？然后上帝就指示说爱城为什么失败。所以你就知道他这刚开始打仗的时候真的是意义深远，是不是？意义深远。所以约书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他要来视察，但是他来视察的时候看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看见我们说的他看见基督了，看见神了，然后这个时候给他一些很多的启示，我们来去看，来去思想。我要今天跟大家分几点来讲，我就分四点来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除去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信耶稣不等于没有艰难，不等于没有征战，不等于没有痛苦。你信了耶稣以后， 还要面对一些艰难征战，是不是啊？甚至有的时候是巨大的艰难，非常大的大仗，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容易有一种软弱和误会，就是我们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了吗？我们是信上帝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是不是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之下？
对，
肯定是啊。哎，仇敌在不在上帝掌管之下？仇敌也在上帝掌管之下，对不对？全世界都是上帝掌管着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自己想当然的推理，一推理说，哎呀，既然万有都是上帝掌管的，所以咱信了耶稣，全世界都是上帝管的，所以信了耶稣以后就应该顺顺利利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观念。你去看，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迦南七族有没有望风而逃？他们有没有说的，哎呀，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很厉害啊，然后上帝有没有让这些人就马上把这些仇敌都吓死或者怎么样子呢？没有，这些人还存在，对不对？他们还是在那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迦南七族不单没有望风而逃，而且特别像耶利哥城的话，这个城又高墙又大，然后他们是躲在城墙后面要跟这个以色列人要打大仗，是不是啊？他们不轻易投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在这里面去明白福音。我明白福音什么呢？就是我说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一信耶稣就没艰难了，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艰难有挑战，我们有软弱，甚至在征战当中我们可能会失败，那么这个影不影响我们得救啊？会不会征战失败了呀？今天，哎呀，比如说这最近，这不是高考完了，然后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有孩子参加高考，高考没考好，然后这个这个姊妹或者弟兄很生气，那会不会说的，哎呀，太生气了，把得救地位都升没了？会不会？不会。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有一点是绝不含糊的，只要信就一定得救，阿们吧。这叫因信称义，你只要信了，一定得救。不管你如何，不管你多么软弱，不管你遇见什么样的挑战，你只要是信了耶稣，你说耶稣啊，求你做我的救主，耶稣啊，求你拯救我的灵魂，我就一定得救。我还记得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也讲过，就是这个我原来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做梦可多，然后从小就做梦多，然后有一次晚上做梦的时候梦的可真了，然后我骑着自行车，然后沿着山呢，然后那路越骑越陡，呼一下掉到悬崖里去了，从山上一下掉悬崖，然后我在梦里面就跟真的要摔死了一样，我就在梦里面我说，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然后突然就醒了，醒了发现，哎呀，原来做了个梦，没有掉下去，然后但是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把我的灵魂交给耶稣的。那么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交给耶稣，我们会不会灭亡？不会，绝不会灭亡，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说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耶稣，我把我的罪交给你，我把你的义接受过来，你就一定不会灭亡。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管你自己的软弱，不管人怎么说，都不能影响你的得救地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了，然后呢旁边有一个另外的基督徒，然后一直说你不得救，一直说你不得救，那他说了一千遍一万遍，甚至说的这个姊妹自己都相信自己不得救了，那我问你，她会不会不得救？连她自己都觉得可能我是不得救的，她会不会不得救？不会。所以你要知道，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那里讲的，他说没有什么受造之物可以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阿们吧，就连我们的疑惑也不能隔绝。你一定要晓得这一点。但是我们讲，你还得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要那么随便想当然的推理说，哎呀，我只要信了耶稣的人我就没有艰难。我说你看整本圣经讲的多清楚，我们信耶稣的人能保证没艰难吗？不能保证，对不对？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包括我们读的约书亚记，包括我们上次跟大家读的那个出埃及记，是不是大家看摩西的一生艰难不艰难啊？可多艰难。约书亚有没有艰难？有。哎，主耶稣了，保罗了，都有，对不对？我们当然不是说他们一辈子然后都是苦瓜脸，然后哎呀好苦好苦，肯定不是这样，对不对？主耶稣他们，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今生会遇见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喜乐也是有，对吧？但是艰难，我们在这方面千万不要有个错误观念，以为说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就没有艰难了，没这回事儿，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不是信了耶稣就没艰难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去回到圣经，其实圣经上面讲的可清楚了。圣经上面不是说我们立志敬虔度日的难免怎么样子啊？难免受逼迫，是不是啊？然后主耶稣讲了说，他为我们求，不求天父把我们从世界带走，只是求天父救我们脱离凶恶。阿们吧，弟兄们，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所以这方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也没跟我们讲说你们信了我以后就再也没有艰难了，他没这样说，对不对？而相反，主耶稣讲的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得胜世界了，是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先要有个正确的一个思想观念，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甚至他有一个错误观念，他太注重自己的感觉，他觉得他认为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应该有这种艰难，或者可以有某一类的，但是不可以有另外他认为的那一类，结果一发生他就受不了了。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我在广东的时候有一个姊妹，那么他信了，他是在我们教会信的主，因为他是在湛江那边的。然后他到湛江那边去的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在真理认识上有很多的错误。他们就认为什么？他们就认为说，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当然还会生病，但是呢，这些大病啊或者怎样子的，只要我们祷告，一定能好。结果这个姊妹得的是癌症，得的是癌症，他们教会的人就很迫切的为他祷告。然后甚至接力的进食祷告，就今天你进食，明天他进食，然后一个劲儿跟这个姊妹讲说，你只要有信心，你是神的儿女，你癌症一定会好。结果这个姊妹的癌症一直没好，最后她确实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她去世之前，我正好去湛江探亲，我见到这个姊妹，然后我们跟这个姊妹，我就跟她分享，我就讲福音，我说圣经上没这样的应许，你们这个认识是错的。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但他们教会的那些人就这样坚持，而且他们是很真诚的，但他真理认识错误。所以祷告祷告，后来这个姊妹，我就跟这个姊妹讲，他说，那你看我们教会都这样讲，我现在都怀疑我到底得救不得救了。那他们都说只要是神的儿女祷告了就应该好，那我祷告了还没好，是不是证明我不是神的儿女？我说圣经上没这样应许，是不是啊？没这样的应许。我说你得病去世和如果那个时候当然还没去世，我说比起来，那像那些使徒，按照圣经上面讲的，其实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其他的使徒全部都是殉道的，可比你得病死还惨呢，对不对？你像彼得，按照教会传统说是倒钉十字架，就头朝下钉十字架死的，那很惨呢。那你能不能说他们不得救啊？你不能，对不对？这些方面我们讲，你必须回到圣经，圣经上面怎么讲的我们就怎么信。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能把你的感觉，把你的解经高举过于圣经，是不是啊？所以当你有这些错误认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一遇见艰难，然后我们就会以为不应该遇见，或者甚至就像我刚才说，他就怀疑得救地位。那我跟这个姊妹讲了以后，他知道，我说，我就跟他反复分享，我就说，你信了耶稣，你祈求的就得着，你求耶稣做你的救主，耶稣会不做你的救主吗？一定是。然后他给我看，他说，你看我这个小腿，他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了，皮下会出血，他是得的是那种白血病嘛，然后皮下会出血，他说，你看我这紫一块紫一块的，他说这就是皮下出血，他说我刷牙的时候牙刷都是血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我去看了他，应该大约可能过了两三个月他就去世了啊，他就去世了。那他去世的时候，他们教会的人都懵了，因为他们教会的人就没想过他可能去世，因为我们那个姊妹信的也挺好的，然后表人也不错，也挺温柔的，所以他们就绝对没想到。但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坦然面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上面清楚的告诉我们，福音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今生我们没有苦难，阿们吧。当然福音有没有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尽是苦难，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所以你千万不要，我们说你还得小心另外一头的事情，因为有些基督徒一说我们走的就是苦路啊，主耶稣在地上多么艰难，我们也要怎么艰难什么之类的。我心说这些都是你自己推理出来的，阿们吧。你千万不要把你的推理太当回事儿。人的推理是很可笑的，有时候你怎么知道耶稣在地上走了什么路你就会走什么路呢？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说呀？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跟从耶稣，阿们吧。但是是不是耶稣所经历的事情我们都会经历类似的事？不一定吧。比如说我们这儿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戴眼镜的，圣经上有没有讲主耶稣是近视眼啊？ 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清楚这些的时候，包括主耶稣那个时候有没有坐过车呀？坐火车有没有坐过？没有嘛，对不对？那他有没有坐过轮船呢？没有嘛。飞机有没有坐过？也没有嘛。主耶稣活动的范围在哪里啊？他活动的范围主要就在犹太人耶路撒冷这些附近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中国，所以不必那么生搬硬套。所以我说你要小心，一方面不要以为说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什么事情都要顺利，但另外一方面也不要以为说信了耶稣以后就是有诸般的痛苦艰难。然后你只要抓住一件事情，我们一直讲到的时候，我很喜欢强调那节经文，就是罗马书8章28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阿们吧。所以我们经历的一切的事情，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们在其中得益处，这就是我们抓住的。阿们吧。所以不管在人看来的好事还是坏事，不管是我们感受的是艰难还是喜乐，上帝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造就我，你就抓住这个就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合宜。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跟大家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你去看约书亚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当主向约书亚显现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带领约书亚去得胜。阿们吧。
对，
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了，是不是带着约书亚去失败？肯定不是，大家很清楚后面的事实也证明后来大大得胜，是不是？耶利哥城他们就围绕他转了七天，一起祷告七天，然后咵，城墙就倒了，然后耶利哥城就打下来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是得胜。而且后来我们说的迦南地那么大一片，原来有迦南七族都很凶悍都很残暴，但是以色列人把他们打退了，在迦南地安静，这个安息下来了，对不对？可以在这个地方生产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福音它要带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太胜俗二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福音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天上，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人再往后一推理，我就不阿们。有些人说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天上，所以地上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啊，没关系。那如果地上一切都没意义，上帝让我们一信耶稣就把我们接走算了，对不对？上帝为什么留我们在世界上面呢？我们说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彰显福音的得胜。福音是使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艰难，虽然有征战，虽然有痛苦，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上帝让我们领受福音的人，上帝的美意是让我们经历得胜的。阿们吧。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福音要使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一定要需要去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到，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要经历得胜。我再讲，我们有些基督徒，有些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认为说，哎，今生我信了耶稣就没有苦难。然后另外有些人他又会认为说，信了耶稣就是走苦路，就是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甚至失败。或者甚至有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属灵的警句，比如说说世界上面的成功就是属灵的失败，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没听过。有些人就这样说，我说这些合不合乎圣经吧？我再问大家，是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功都是属灵的失败？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有一些成功是真实的结果，其实是失败，对不对？但你也不能说这世上一切的成功就一定都是属灵的失败。阿们吧。你得搞清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哎，约瑟，我们因为我们没讲，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讲约瑟。约瑟在埃及，在一般人看来他是失败人士还是成功人士？我们不讲基督徒啊，我讲一般人看来，约瑟是失败人士还是成功人士？绝对是成功人士啊，他宰相啊，对不对？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对整个埃及贡献巨大，给整个世界贡献巨大，然后那些大臣也服他，老百姓也服他，是不是？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不是成功人士？是。我再讲，其实约瑟的再往前，约瑟的曾祖就是亚伯拉罕，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亚伯拉罕是失败人士还是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
绝对是成功人士，因为亚伯拉罕富得不得了，亚伯拉罕手下的这些仆人又能打仗，对不对？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家族治理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好，对吧？从一人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然后变成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以撒又生了雅各，雅各又生12个儿子，越来越昌大，对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约书亚， 约书亚在一般人的眼心目当中不讲信仰，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约书亚是一个成功人士还是一个失败人士？也是成功人士。约书亚的军事才能是非常了不起的，带着以色列人把迦南地，这是原来是一群奴隶从埃及出来，对不对？虽然在旷野里面转了40年，但是没什么征战经验，对不对？去到迦南地，迦南地人家迦南七族是整戈以待，就是拿着兵器在那准备跟你打，结果把迦南七族都打败了，你说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说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失败人士的。世界上面有时候误会我们，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误会了，以为说这个是失败，那个是失败，但是神的意思是让我们得胜的。阿们吧。你是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还是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我们人人基督徒个个都失败，能不能荣耀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说你看我们都失败了还上天堂了，多荣耀主啊，能不能？这是太片面了，对不对？这是太片面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有一个信心，我们领受的福音是要使我们得胜的。我讲这个，我跟大家稍微插开一点，去跟大家去讲一点教会历史，让大家去更明白。我讲教会历史不是圣经里面的教会历史，我讲的是就是圣经已经写成以后，特别是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的教会历史。你知道在从教会福音不断的广传，然后从一开始受逼迫，到后来在罗马帝国里面传的范围越来越大，一直到了主后四世纪左右，那个时候出来一个罗马皇帝，这个罗马皇帝本来原来逼迫基督教，后来他改信基督教，而且把基督教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一下子基督教的这个地位就发生重大改变了，原来有十大逼迫都结束了，然后教会就开始更蓬勃的发展。但是教会更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人涌入到教会里面来，因为教会成了国教了。你做基督徒，那个就跟现在做共产党员一样，这对你升官发财有好处了。所以有些人就涌入基督教，他们这个生活作风有些方面就不太好，不太好。但是其实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勇敢，用传讲福音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继续发展，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兴起了一股力量，叫做修道主义。修道主义是什么观念？修道主义就是他们一看说这些人进入教会，其实修道主义的根子是一种属灵失败主义。啥意思呢？就是他们认为说不行啊不行啊，继续让世界上面的人进入教会的话，教会就会腐败下去，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去深山老林，我们去沙漠里面，我们去修道去，我们去修道去，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避开这些人，我们其实他们放弃了在世界上面的胜。阿们吧。结果修道主义盛行，你知道修道主义盛行的时候，表面看台这些修道士哈，这些修士修女，哎呀都特别敬虔，然后反正越搞越紧张，你知道吧，越搞越严苛。原来就是修道，后来也婚也不结了，孩子也不生了，甚至有的结了婚了，他要做修士，还要跟他的妻子啊，我做修士了，妻子也不能反对，然后他去做修士，家庭也不要了，这个跟妻子离婚了，等等这些事情都发生，其实违背圣经不违背圣经啊？哎，为了做修道士跟妻子离婚，违背圣经不？绝对违背圣经，圣经上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是吧？结果他们采取这种逃避的态度的时候，修道主义盛行。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是强盛还是软弱，你们知道吗？给基督教世界带来是极大的软弱。大家如果看现在的新闻，比如说你看非洲，非洲有现在有很多地方非常落后，是不是？我跟你讲，其实特别是北非，就是非洲跟欧洲跟欧亚这边连的这一块，原来北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基地。你知道奥古斯丁原来在哪里做主教吗？奥古斯丁原来就是在北非做主教的，你知道吗？所以北非的其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基督教是很兴盛的，结果当这种修道主义在基督教里面一兴盛以后，然后基督教整个基督教世界它就萎缩，然后同时兴起了另外一个宗教，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宗教？对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兴起。伊斯兰教那个时候他们是用武力去到处去征服，但是那时候基督教世界因为这种修道主义避世逃避的这种 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基督教面对伊斯兰世界的这种扩张无力抵挡。所以伊斯兰教从最初的穆罕默德，他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在麦加麦地那这些地方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他那个地形就是原来他占一点点地方，后来发展就真的像他们那个标志，你知道伊斯兰教的标志是个月亮，新月形，就是一个弯月，对不对？他们甚至向欧洲拓展的时候，那个势力最兴盛的时候，几乎那个就是按照一些这个历史学家讲的说，伊斯兰教的弯月都快变成满月了，就是他那个势力范围扩大了很大，就是把很多原来基督教影响的地区变成了伊斯兰教地区。就是非洲为什么现在还这么落后，跟这个大有关系。因为伊斯兰教一到那里就不许人学习，反对科学，反对还有很多的那些宗教上面严苛的东西，到今天你看都是这样的，对不对？然后包括中东一些国家，像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大家知道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对不对？诶，大马士扫罗在哪儿信主的？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大马士革信主的。原来大马士革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基地，然后都是被伊斯兰教给吞掉了。为什么会吞掉？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他有一种消极避世的一个思想，就是他认为福音就是让我们到天上去，他不已经忽略掉一点，福音是让我们今生在地上可以得胜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在这方面来讲，你不要像那些肤浅的人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没有艰难，或者有些肤浅的基督徒说，哎呀，我们征战很容易，一祷告就赢了，其实没那么容易，阿们吧。约书亚他们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耶利哥城是祷告他城墙垮，但是有很多城打了好几年才打起来，对不对？那你必须看到这些。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但是当有一些基督徒没有看到福音是一个得胜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他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生态度不能荣耀上帝，他的整个人生态度是逃跑的态度。这种逃跑的态度，我们说从哪里来？其实这是世界上面宗教的特点。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我再跟大家讲，我们说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人其实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内心里面宗教性的需要，还有一个跟社会相处的文化性的需要。这两方面，我们福音带来的影响和人自身的不一样。比如说人自己发明的宗教，你看除了基督教以外，其实其他的宗教几乎都是避世的。佛教避世不避世？避世吧，对吧？其实伊斯兰教，我们说古兰经它那个是它军事性很强，但是那些它也有那些人还要去修炼要怎么样子的，是吧？道教避世不避世？避世。所以人天然的宗教观念是逃，他认为宗教就是逃避今生，他认为文化就是跟今天的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就是文化。当然我们不说那么绝对彻底哈，就是人天然的宗教观念，当然他会对超然对属灵的事情有追求，但是他里面常常带着消极避世的一面。而人的文化对这个人的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人因为人的软弱的缘故，所以人在文化上面会出现跟罪同流合污，然后他无所谓，是不是啊？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福音不一样，福音不是让我们去逃避世界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你得永生，你有永恒的盼望。福音告诉你说，你因为领受了福音的恩典，因为领受了福音的真理，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可以经历得胜，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以前讲到说，我跟弟兄姊妹常常讲这句话，我说律法是发现问题的，因为律法能够指出人的错，对不对？能告诉我们是非对错。我说福音是解决问题的，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上面的难题是福音解决不了的，你信不信？比如说子女教育问题，福音给我们那些重要的真理原则能不能帮助我们在教育上面解决难题啊？绝对可以。婚姻，福音能不能帮助我们建立更美好的婚姻？绝对可以。包括教会和政府的关系，就是我们说的政教关系，福音有没有给我们清晰的原则？有。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来自于什么呢？不是来自于你的性格，你的性格是勇敢的好不好？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有了一样比我们性格更厉害的东西让我们勇敢，什么更厉害的东西？就是福音。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得胜的福音。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吧。启示录里面讲的主耶稣基督是胜了还要再胜。我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哈， 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胜了还要再胜，这是指的对这个世界还指的在天堂上，
对这个世界
在天堂上主耶稣需不需要胜了还要再胜？天堂里面有没有打仗？完全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所以讲他是万王之王胜了还要再胜，他说一定是指的在这个世界里面。福音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管面对哪种文化，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有的时候中国人讲来说，你看哎呀，上帝一开始福音先传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又扩到欧洲，你看到后来才传到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呀，太有些人是骄傲的说太厉害了，有的人呢是说太顽梗了。不用，你不要太担心，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那些抵挡福音的东西，在福音面前福音能不能胜过？
能胜，
绝对。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上帝的福音胜不过的？
没有。
能不能找得着？没有啊。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有勇敢的心，各种工作我们都敢面对。你说我讲有些人是生性的，说哎呀，从小培养我爸爸或者我妈妈培养我，从小我就是一个勇敢的人，或者我是一个人别人虽然看来不是那么外向，但是我内心是强大。我说阿们，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更勇敢。除了那些犯罪的行业，犯罪的事情咱当然不涉及，对不对？比如说那边赌博了，你说我要到赌场上面做基督徒赌王行不行？我再问你们之类，说我这基督徒要在赌场上做个赌王来荣耀上帝行不行啊？不行，因为你赌王有什么好荣耀上帝，那本身就是犯罪的，对不对？但是其他工作，比如说医生啊、教师啊、工程师啊、经理啊，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领域基督徒不可以踏足进去？没有。我们可不可以有什么领域说靠着福音可能我胜不了？不会。所以福音是让我们得胜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哪怕有些问题看来像又高又大的耶利哥城，你有一个信心，主能带我得胜。主怎么让我得胜呢？有些事情看来根本就好像没办法得胜，就像耶利哥城这个城墙，耶利哥城如果按照考古说的呀，耶利哥城那个城墙是非常高，而且城墙是非常厚。大家去看，因为我们今天没有那啥，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不是讲的有那个得救的那个妓女拉合还被列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之中吗？妓女拉合他们家的房子在哪儿？
在城墙。
他们家的房子盖在城墙上，你知道城墙得多厚吗？一米宽的城墙能不能盖房子？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房子一米宽就盖下来了？不可能吧。两米宽能不能盖房子？其实也盖不了。你想想就知道他那个城墙得多宽。所以他那个可以，甚至像中国以前有些盖的城墙也是这样子的，可以并排两辆马车开过去，就是这样子的，还可以士兵在那里走。所以这是一座大城，看来你们以色列人怎么打得下来呢？人家又准备摆一个铁桶阵，城门一关，免战牌高挂，我不跟你打，我饿死你，我城里面有三年的粮食，你围吧。结果上帝让以色列人围着他转了七天就怎么样，就倒了。我们说的意思不是让大家总是存侥幸心理，哎呀我在医院遇见挑战了，祷告七天啥事就没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该考职称你总得准备，对不对？你面对一些难题你总得去钻研，但是你必须有一个信心。我说的意思说，有的难题看来像耶利哥城那么大，看来我是没办法胜过，你也要有信心，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吧。在人是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你要有这个信心，福音来了是让我们去得胜的。就我们刚才讲的，你千万不要做那种现在的修士修女。哎，现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没有修道院了，但是现在的基督教里面还有修士修女，真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就遇见有这样的有一对母女就是这样子的。前一段时间给我发个信息说，梁弟兄，我们考虑清楚了，我要退出教会啊。然后怎么样，他们去干嘛？他们要跑到这个福建那边去，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教会，很律法捆绑那个教会，说去学神学去。然后女儿为什么去？女儿原来去年考研究生没考上，其实就上社会去工作嘛，没什么关系的，对不对？我那时候我们都鼓励说，你去社会工作不怕，是吧？ 慢慢积累经验，如果还想考的话，以后可以考在职研究生，或者工作一段时间你再考也行，对不对？这都没问题。但是里面有一种想逃避的一个心态，这个妈妈也是这样，结果母女两个然后说要去那边去学习，告诉我，而且还想去拉其他人跑到那边。我们知道那边是很邪恶的一个体系，是吧？人家亲人去世了不让人家回家啊，然后这个小女孩想爸爸想得不得了，然后这个春节的时候买了车票还要求人把车票给退了啊，就是不让人回家。你说这样的地方他们还要跑过去，跑过去为什么？就那边其实我说带一定的欺骗性质，说你们来吧，来我这儿学，我们到时候就让你们做全时间工人。你有多少全一个教会能养起多少全时间工人啊？是不是啊？这些都是，那为什么人会跑到这样的地方去？就是他里面没有那种得胜的信心。福音是使人得胜的，我怕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去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福音在这方面可以带领我在世界上面去得胜。不管我做什么工作，我做会计工作也好，我做医生的工作也好，我做老师的工作也好，我这个领受福音的人，主把我留在世界上面不是让我羞辱他的，阿们吧。主把我留在世界上面是要我荣耀他的，他把难题放在我面前是为了让我解难题。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说，考试了一个难题放在那里，结果这个学生把这道难题很难的难题做完了以后，老师高兴不高兴啊？老师高兴，特别是他任课老师就说，这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啊，是不是啊？所以难题摆在他面前是为了让他把这个难题做好了，让他的老师得荣耀了。上帝把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把难题解决了，他得荣耀，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你不要见到难题了，哎呦，我躲我藏，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有些基督徒做修士修女，这太糟糕了。所以他跟我说了以后，我毫不客气，我发了信息给他，我说你，我就是发给他这个妈妈，我说你这对你女儿极其不负责任，你想把你女儿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把她捆绑起来，将来变成一个凄凄惨惨的样子，我说你的良心何在？你那些事情又不是不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干什么？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但是根子的原因在哪里？根子的原因就是对福音太轻看，就他们母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讲福音不来听，跑到那边讲律法的那边去听啊听啊，你听律法的那些，听人的那些东西，越听他越胆怯，他越听他越胆怯，他越听他越觉得，哎呀，就业形势艰难呐、啊。哎呀，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能会不好啦。哎呀，我这个刚大学毕业呀、啊，我怎么怎么样子啊？所以他越听这些，他就胆战心惊。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其实我们这里讲的，这是讲到约书亚记的。其实在摩西的时代，约书亚曾经做过一次探子，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以色列派了12个探子出去探迦南地，回来以后有2个探子报好信，10个探子报凶信。两个报好信的探子，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我跟你讲，有些传道人，有些教会纯粹是10个探子，你别在乎他喜欢讲啊，成天到头的都在讲，又整天控告基督徒，但是他给人带来的都是让人恐惧，让人害怕。而约书亚和加勒那时候去了迦南地，他们把迦南地的那些葡萄啊土产拿过来，你看这地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不是啊？那10个探子说，哎呀，迦南那些人那又高又大，那亚纳人我们见着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们也觉得自己像蚂蚱一样，我觉得不行，对不对？然后约书亚加勒怎么讲啊？约书亚加勒可不是这样说的，约书亚加勒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谁能够不胜过我们呢？对不对？他说因必他们的早都离开他们逃跑了，我们去打吧。这些是有福音的人，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不管我多少岁，不管我经历过什么事情，不管我经历过多少的艰难和挑战，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福音一定能使我得胜，阿们吧。我的主一定能使我得胜。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包括那个妈妈，我们以前也鼓励过，我说其实她也年纪不是很大，我说你何必呢？你这个你可以，这个他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社保是什么之类的，你自己再做一份工作，一个月这不是赖好也赚个2-3千，然后女儿做个赖好再赚个，就算说刚大学毕业赚个2000块钱应该也可以，你再加上那些的话，一个月你们母女两个收入也能有6-7千、7-8千，那不是这可以在郑州，又不用租房子，在郑州有房子，这不是挺好的吗？胆怯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没看见福音，因为听10个探子听得太多了， 你要听两个探子讲话，阿们吧，你要听，你要去看上帝是使我们去得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去明白，你要去知道的，我们说福音它是让我们得胜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问题？我再问你，我们会不会遇见挑战？
会。
我们有没有艰难？
有。
我们自己有没有软弱？
有。
但所有这一切在福音的大能面前能不能解决？
能。
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圣经上面讲的说，保罗又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他说神的软弱总比人什么？总比人强壮。神的愚拙总比人什么？智慧。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上帝的福音它不单是让我们这些信的人得到救恩，得到永生，上帝的福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管在哪个领域都能经历他给我们的得胜。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说你要知道福音是来让我们得胜的。所以约书亚到了耶利哥城外去看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刻意来遇见他，来兼顾他，让他知道说你必能够得胜。阿们吧。因为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不是你，是我。不是主耶稣过来跟约书亚争权夺势，而是来兼顾约书亚的信心。阿们吧。你的生活谁掌管啊？不是耶稣掌管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在工作，可以在婚姻，可以在子女教育，可以在方方面面经历得胜，信不信？
信。
我很软弱。是啊，你再软弱能够让上帝失败吗？能不能？那我软得像一团泥一样，你软得像一团泥一样，能不能让上帝失败？不会。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的，你领受福音以后你有一个必胜的信心，不管在哪个领域，反正现在这个事情是我必须做的，这个事情是我现在要面对的，我敢面对它，我就相信上帝会带他怎么让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前面得胜，也会使我怎么得胜。阿们吧。哪怕我有爱城的失败，后来爱城打下来没有？我再问你怎么样？打下来了嘛。有些事情我原来失败了，等不等于我以后一直会失败？不是。我只要信靠主，主啊，愿你在我身上得荣耀，这个事情我很软弱，我以前在这个事情上失败过，现在我求你让我在这个事情上成功，可不可以？可以。我愿的是你的名得荣耀。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说我们如何，基督徒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我说你要记得，我讲的第三点就是什么？你要记得基督是你的元帅。就是约书亚到了这个人面前的时候，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我们说，这是主跟约书亚说话的时候他讲的斩钉截铁，我来就是做元帅的，我定义了，你明白吗？那我说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定义做我们的元帅，他定的事儿能不能改？你说我就是不让他做了，他还能做成？你想不让他做，他会不会就被你不想让他做给赶走？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喜欢在家里面，我们有也是约书亚记里面的经文说，耶和华是我家之主。好了。如果你在家里有一天你生气了，你软弱了，你在信仰上软弱了，说不要耶和华不要做我们家主了，上帝会不会哭哭啼啼就走了？他会不会就不再做你们家的主了？我再问你。
不会。
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比如说有时候小孩子跟父母生气，对不对？太生气了，然后想玩什么玩具，或者玩具被搞坏了，然后哎呀爸爸我再也不理你了，我再也不理你了。我再问你，这个爸爸会不会说，好了，你再也不理我，以后咱俩就断绝父子关系？会不会？不会。爸爸肯定还是你的爸爸，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以为我们能够左右基督。主耶稣自己说了，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要做你的元帅，你甩不掉他的。阿们吧。他要率领你，那他做元帅好不好啊？我再问。好啊，他做元帅是失败的元帅还是得胜的元帅啊？
得胜的元帅。
得胜的元帅他定义做你的元帅，你可能甩掉他吗？不可能。你不可能甩掉他，所以你的生活一定经历得胜。 他们吧，弟兄姊妹，你首先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定义做我们的元帅，我再讲，他不是那种小气虫。什么叫小气虫？有些小气虫就是，好了，我想帮你哈，然后你说，哎呀，不用你帮我，怎么怎么样子的？我们一软弱，我们一背逆，啊，算了，你不愿意帮我，不帮了。那你说这个人是一个大气的人还是小气的人？
小气。
我们肯定遇见过小气的人，对不对？有些人是真的想帮你，然后呢，你说你别帮了，你别帮了，然后他说啊是啊不用帮了啊，那我走了啊，那他就走了。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有点小气，对不对？至少有点小气。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所以他不会因为你软弱，不会因为你悖逆，他就撂挑子不做元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你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就做了你的元帅，然后一直做你的元帅。你软弱的时候，他还做你的元帅，你明白吧？这是他定义的，不是你请他来的。阿们吧。因为你发现是不是约书亚在那祷告说：“耶稣来吧，做我的元帅吧。”耶稣就来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不是约书亚请来的。他说：“我要做。”你明白吗？他做元帅就是哪里他做元帅，哪里就是得胜。主耶稣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的元帅。所以你必经历得胜的。我们只是有的时候真理上面认识不清楚，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色盲症，所以有的时候得胜了我们看不见，我们还当作是失败。其实你如果把这个色盲症一治好，把这个属灵的这个哈哈镜拿掉，一戴上一个正确的福音的眼镜，你一看，你发现哇，原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得胜其实经历过好多。同意吧？哎，弟兄姊妹，其实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经历过很多很多得胜的。阿们吧。真的，我还想起来，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在广州刚信主，刚信完主，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事情，我们公司要派人去广西柳州做项目，一做一年至少，然后那个时候看样子肯定要派我去了。那我那时候刚信主，我想着我还需要在教会里面好好学，这一家伙派到柳州去了，这咋学呀？我就跟教会丁子美讲，教会丁子美讲说也放心，柳州那儿肯定也有教会啊，我们一起为你祷告。那我那时候好吧。我那个时候不是说害怕的意思，我是觉得我自己应该多一些学习，别那么快就把我调来调去的。结果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很快我们公司那个时候又招了一个工程师。我们其他工程师为什么不会派？因为人家其他工程师那个时候都是结婚的，有孩子的，你不能派。我那个时候就我没结婚，所以按道理就派我了。哎，结果又招了一个也是没结婚的，本来但是公司也说还是派我去。那是美国公司，基本上说了就定了，票就准备买了，下午就要走了。专家，美国专家都来了，在那跟他谈一谈。结果正好，哎，很奇妙，我们有另外一个项目，然后老板让我去做标书啊，做这些项目那些东西，我就做的。我说，哎呀，下午就要走了，我这差不多了，老板交给你了。然后交给他，啊，说不行啊，这个项目你走了，这个项目谁跟呢？那我说，那边不是柳州不是说好了吗？他说那个谁让那个谁谁谁去，然后他叫来了，然后那个就去了。我当然不是说这是一个逃避，而是说你会看到上帝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很奇妙的，是不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遇见艰难，遇见挑战，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你觉得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然后上帝说谁说完了呀？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讲了完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两个字，说的是啥？说的是成了。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事情你觉得完了完了完了，然后耶稣说成了成了成了，然后结果事情就成了，对不对？你要看到这些，包括我们去看，你看像我们看的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旧约的故事多，像约瑟他爸爸以为这个儿子没了，后来呢原来在埃及做宰相啊，对不对？你看到这些事情太多了。摩西呢，摩西以为说完了，跑到米甸然后去做牧羊人，到80岁还在放羊呢，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上帝呼召他，他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几百万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啊，带出来了，是吧？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奇妙的上帝。所以我说你第一个你要记得，主耶稣是定义做我们的元帅，改不了的，你再软弱他也不会不做你的元帅。所以你放心吧，耶稣一定是你家之主，耶稣一定是你的元帅，耶稣一定率领你，耶稣一定是你的牧羊人，是不是啊？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比如说我在讲牧羊人，如果有一个羊很刁啊，就我遇见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在农村长大的放过羊的，说咦，那有的羊可脾气可倔了， 有的羊脾气倔起来的时候，你拉也拉不走，你打他也不走，你只能把他扛在肩上扛走。我这就明白，主耶稣不是讲那个迷羊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他说有一只羊走失了，他把99只羊都放下，然后他去找到那只丢失羊，扛在肩上欢欢喜喜回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是扛在肩上，因为那羊太倔了，你知道吗？那羊就犟得不得了，然后就不高兴了，就不走了。所以牧羊人把他扛在肩上都扛回羊圈。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牧羊人，阿们吧。你在那跟他发犟脾气，你说我跟羊一样倔，就是叫狼吃了我吧，我就是不回去了。主耶稣还是把你扛在肩上给你扛回来，信吧，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担心什么失败呢？对不对？耶稣是有大能的，所以我说这方面。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再提醒，就是我们的软弱会不会破坏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战略？不会。我再跟大家去讲，如果有一个元帅说，我手下的兵个个都必须照着我的命令去做，我才能打胜仗。另外一个元帅说，我手下的兵有软弱，有不听话的，各式各样都有，但是我带着这群人还是能打胜仗。我问你，哪个元帅厉害？
第二个
厉害，对吧？耶稣是最厉害的元帅，同意吧？所以我们都是老弱病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耶稣说没问题，我带着他们得胜。你得明白这点。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很软弱，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你说，哎呀，我最近软弱，或者我软弱好长时间了，主怎么使用我呢？主怎么能在我身上彰显得胜呢？我说啊，你软弱，耶稣就不能在你身上彰显得胜，那耶稣就是第一类的元帅。那种元帅还有什么意思啊？手下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才能打胜仗。那这元帅水平一般呢，对吧？手下都是虾兵蟹将，老弱病残，然后还能打胜仗，这才叫厉害的元帅。阿们吧。耶稣是不是最厉害的元帅？弟兄姊妹，是不是最厉害的元帅？
对，
是我讲这个意思，我可不让大家习惯于，哎呀，我就做虾兵蟹将了。哎呀，这太好了，你今天讲了，我特高兴。我们要更新成长，对不对？但是我想讲的是，你千万不要说你软弱的时候，完了完了，我软弱，然后主没法在我身上得胜。没有，你再软弱，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哪怕软弱像一片泥一样，耶稣还能在你身上彰显得胜。阿们吧。所以保罗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保罗也以前我相信跟我们有类似的这挣扎，主啊，我这身上有刺，就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就保让按照神学家解经，很多人认为就是讲保罗说身上有病，三次求主，说主啊，求你把这个挪去。主听了没有啊？主给他的刺挪走了没有？没有。主耶稣结果主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真理，他说你放心，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你必须知道这点。当然我们不是，哎呦，梁弟兄，你这样说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主都不治我们？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这个给我们的真理，是让我们知道说，你再软弱，你软弱的一塌糊涂，也不影响上帝在你身上的事。你的软弱不会把基督的美意给破坏掉，那个叫软弱，同意吧？你的软弱能够把基督的美意破坏掉，那还能叫软弱吗？那不是变成世界上最强的东西了吗？你明白吗？你说你软弱，然后你说我的软弱连把上帝的旨意都破坏了，厉害不？上帝的旨意其实比我们见过最结实的墙、最强大的城都大，对不对？都结实，结果你的软弱能够把他的计划给破坏掉。哇，你的软弱好厉害啊，你还叫软弱吗？你是不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把自己的软弱看得太大了，你的软弱不算什么。所以我以前有一个姊妹，我那时候辅导她说，哎呀，一直在那哭，一直在那难受。我就跟她讲，后来这个姊妹太软弱，确实太软弱，我跟她讲，我说你的软弱废不掉十字架的能力。我说你的，他在那儿咒诅自己了，说哎呀，我这个人要灭亡了，我该死了，我该死。我说你的咒诅也废不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的宝血，你肯定得救。跟他说几句，他慢慢得安慰了，他开始不咒诅自己了。你看人这么软弱，我觉得你自己软弱，难道能把上帝的旨意给废了吗？废不了吗？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啊？圣经上面不是讲的说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些，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迷茫， 但是耶稣一定带着我们去得胜，你信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要去看的。你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好元帅是不是啥事儿就是他自己干，干完了然后士兵原来带成啥样，最后过了五年还是啥样？
不会，
不会的，差的元帅都不至于这样。好元帅的话带五年，等其他比其他的元帅带十年还厉害，同意吧？
对对对，
耶稣做我们的元帅，会不会我们跟了耶稣跟了五年十年越跟越糟啊？我们会不会跟了耶稣跟完了以后说，哎呀反正啥活都耶稣干了，后来我们还是傻子，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好元帅就一定不是他自己单打独。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解经的时候太多想当然，一想，哎呀，这对呀、啊，这个是什么怎么样子的？然后他想当然的解经，想当然解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耶稣是元帅啊，所以那这个我就听他的话就行了，我啥也不用干，或者说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啊。我祷告了，他让我吃半碗米饭我就吃半碗米饭，让我吃面条我就吃面条。我说如果耶稣是这样的元帅的话，耶稣就失败了，因为带到最后变成大家带成傻子了，你知道吧？我说有些基督徒他还有很多基督徒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梁弟兄，我跟主祷告，主怎么不详细告诉我？我说主当然不详细告诉你啊。他说为什么呀？主不是听我们祷告？我说主当然听我们祷告，但主不是训练傻子的呀。你想把自己变傻子主不干啊，你明白吗？你祷告啥事都要求上帝告诉你，你不是变成傻子了吗？对不对？你如果祷告说，哎呀主啊，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当中都是已经结婚了，这应该是吧？好，就是我举例子，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在我们教会有没结婚的弟兄姊妹，然后跟我说，哎呀，我得跟主祷告，求主让我知道谁是他为我预备的。我说主不会让你知道的。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事儿是你自己选的，好不好？主才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机器人，突然有一天啊、哦、感动哦，我知道了，那个弟兄是我的。主给我安排的。我说那你这的人都成了机器人了，这哪里是上帝干的事儿啊？上帝才不干，上帝就让你观察思考，哎呀，这个男孩子适合我不，对吧？哎，他的性格，他的特点，他的工作，他的职业，哎，我们搭配不搭配，是吧？哎，这才是主，就是你跟着耶稣跟越跟越聪明才对，阿们吧，越跟越聪明才对啊，你越跟越有主见才对，阿们吧。你说一个好元帅带了一堆兵，这个元帅一走那些兵都不会动了，那这元帅是成功的元帅，失败的元帅？
失败的。
这元帅走了以后，他的先锋官在其他军队里能当元帅，这元帅厉害，阿们吧。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我讲这些意思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说我再讲，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好元帅，他不是侠客。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们看过那些武侠小说，侠客和元帅不一样的地方，侠客就一个人到处独行侠，对不对？
嗯。
然后可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人头，是不是啊？如探囊取物。但是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如果带徒弟也就带一个两个。但元帅不一样啊，元帅是带一大堆兵将，带完了以后，好的元帅带完了以后，整体都提升。阿们吧。耶稣是这样的元帅，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元帅，他不是说我来做侠客了，你告诉我耶利哥城的元首是谁，我上去把他刺杀了让你们进城，他不搞这个的，他不搞这个的，他就来了带着我们，让我们更新，让我们成长。所以每一个耶稣的信徒，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主的美意一定是让我们每个人成长。你放心好了，他就不是独行侠，他也不训练你做独行侠，是吧？你就慢慢学会，慢慢甚至我们也学会带人，怎么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成长，阿们吧。
阿们，
这才叫得胜。耶稣定义做我们的元帅，你知道他一定带着你成功的，他一定带着你更新的。你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求告耶稣，耶稣要给你信心，然后主耶稣给你应许。应许是什么？应许就是得胜。你原来过不去的坎儿要能过去。摩西有没有带着约书亚他们把耶利哥城打下来啊？没有吧，对不对？耶利哥城是他们遇见的第一个大挑战，但是上帝带着他们就是得胜。所以你会说，哎呀，这件事情以前都没做过，哇，好难呐、啊！你行不行啊？放心了，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阿们吧。 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相比较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优势。什么最大的优势呢？就回到今天的经文，耶稣是我的元帅，耶稣是我的元帅。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在跟谁竞争，你们以为只是在跟我竞争，你不知道还有一个带着我的呢，谁啊？耶稣基督，是上帝。你明白这一点，你这个人整个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不管我多软弱，他一定能带我得胜。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样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刚才讲了一个过得胜的生活，就是你要知道说耶稣做我们的元帅，是不是啊？而且是他自己定义做的，不是你请来的，也不是被你能赶走的，你要相信这一点。那我说你要过得胜生活，第二点就是主在这里跟约书亚所提醒的，他说脱下你脚上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要学习脱下脚上的鞋子。脱下脚上的鞋子，这里面的意涵很深很多，那我不讲那么多，我就讲两个方面。一个，我说你要脱掉想当然的鞋子，或者说你要脱掉宗教的鞋子。什么意思呢？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有些基督徒他会有一些想当然的看法，认为说如果基督做元帅了，我就是纯粹听命，我什么也不想，这是你想当然的。或者你以为说什么都耶稣做了，我就等着享受就行了，这是你想当然的。圣经上不是这样子，你必须把这些想当然的东西给放掉，脱下来，不要用你想当然的宗教观念去套耶稣。福音和宗教是两回事，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也讲过这些话，门徒在那争大小，主耶稣说世上的人有君王和大臣操权管他们，你们不可这样子，你们不要想当然就把世界的东西搬到教会里来，是不是？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把这个想当然的鞋子脱下来。你要知道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的美意是什么。我们在这方面，当然我跟大家讲，我说你把想当然脱下来，我不是让你走极端啊。我们有些基督徒是很可爱的，但是又太片面了。有些基督徒啊，是平常弟兄讲这个我记得了，不能想当然，凡是原来我这个世界上面主张的我全都反对，能不能这样说？世界上面不是基督徒的人吃馒头米饭，那咱基督徒就不吃了，能不能这样子啊？世界上面的人呼吸空气，咱基督徒就不呼吸空气了？这是很简单。世上的人他们会读书写字儿，学语文学数学学英语，我是基督徒，所以语文数学英语这些我都不学了，我只看圣经，对不对？我在问弟兄姊妹，这是严重错误的，你不能这样子。但我说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用想当然的观念去看福音。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知道说一个主耶稣是好元帅，是吧？好元帅是要把兵带成奴仆呢，还是把兵个个带的生龙活虎？生龙活虎。他一开始带的兵个个都是老弱病残，等他带然后变成生龙活虎，阿们吧。这才是主的美意，这才显出他的能力来，是不是啊？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让耶稣做元帅，让耶稣做主，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包括我在讲，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很容易落在律法里面，落在律法怎么表现，就是哎呀，让耶稣做王啊，让耶稣做主啊，让耶稣带领我啊，所以好了，以后什么事情我凡事都祷告，以前我习惯了什么事情自己做决定，现在不能再想当然了，凡事祷告，只要祷告不清楚我就不做，对不对呀？这多属灵啊，你看祷告不清楚人家啥都不做，对不对？我再问您怎么样，不对不对，你要很多事情顺其自然的继续往前做，然后等你想通了一点，更新了一点，你就更新，你这才是对的，阿们吧。你而且如我们说的，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我们说，因为从上帝的美意来讲的话，上帝就让你自己做决定，你再祷告一千遍他也不告诉你。你如果说哎呀，我祷告清楚了，主告诉我了，我说从这些来讲肯定是你误会了，不是主告诉你。你必须知道说我是主耶稣基督所率领的，他的美意是要更新我的，他的美意是要提升我的，他的美意是使我不断进步的，是不是啊？你抓住这个。 那另外一点，我们就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你还要脱下另外一个，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得胜，我说你要脱下那种肤浅的胜负观的鞋子。就有些基督徒得失啊、胜负啊，他看得太浅了，看得浅，他就会容易什么呢？会觉得失败了，不行啊，或者甚至这个事情我不要做了。我们说不。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子得益处。有些事情现在看起来是艰难，甚至在我们自己看来或者别人看来是失败，你要有一个信心，主会把得胜赐。阿们吧。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读的是最后这三节经文。前面就讲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玛哪就停止，他们后来再也没吃玛哪了。那么天上的玛哪每天降来多好啊，是不是啊？他们没有的吃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哎呀，一般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呀，糟了，没了，没得吃了，是不是啊？这麻烦了，以前天上天天不用种也有，是吧？现在这麻烦了。其实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但是你用肤浅的得失观来看的话，你就觉得坏事了，糟糕了，没了，得不着了。其实你开始种地了，对不对？你开始在迦南地种地，然后吃地里的土产，不再是仅仅是玛哪了，开始吃的东西越来越丰富了，对不对？像圣经上面讲的说，就是原来我们只能吃奶，后来能吃干粮了，这好事坏事？好事。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把那种肤浅的那种胜负观要这个鞋子给它脱掉。就我再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更清楚圣经上面的例子。比如说约瑟被卖到埃及，从事件上来看这是坏事，对吧？看来这是失败，但是后来的结果呢？后来的结果是好事，是大大得胜。阿们吧。那新约我再讲一个例子。新约大家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说，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逼迫的很厉害，结果呢怎么样子呢？逼迫的很厉害，然后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姊妹就四散出去了。哎呀，刚刚建立的很，当时基督徒人数又少，刚建立的第一个教会给逼迫四散了，看来是坏事吧。但是其实结果是坏事还是好事啊？好事，因为这些人出去就不单是在耶路撒冷了，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开始不单是在中东了，开始进入欧洲，开始往亚洲，就像我们说的，到后来还有像西非，好像非洲、北非这些地方传福音，厉害吧？好不好啊？
好，
上帝是奇妙的不得了的。所以我说你不要那么急着，我们有些基督徒太容易急着说啊，这个事情我失败了，梁弟兄，我说你先别急，眼前看起来可能失败，但其实结果会是得胜。我就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其实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很多做医生的就更清楚，其实从人的走路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脚步一迈出去就是失去重心，同意吧？你的重心是一起一伏的嘛，对不对？你那个脚特别第一只脚伸出去还没落地的时候，其实这个重心是摇摆的，对吧？但是你这个重心一摇摆，这个脚一落地，另外一个脚再抬起来，这就开始走路了嘛。你如果仅仅看他那个重心的话，他重心不稳了，但是你想重心一直稳的话，这个人就站那不动了。但上帝造的我们就是这么奇妙，我们这个人走路的这个姿态其实是最优美的，对吧？最漂亮的，最好的，对身体很好。阿们吧。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你看哎，倒了，要倒了，其实你放心了，因为那只脚一撑，另外一只脚又踏出去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你这样去看的时候，我说把肤浅的胜负观给它拿掉，有的时候看来哎呀要倒了，你知道这是这只脚正在迈出去。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都是如此。所以包括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孩子有的上中学了，有的上大学了，我们交通的我也讲这个原则。我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太紧张，哎呀我担心，我很担心我的孩子啊，这个怎么样子，你要看他的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的那个轨迹正带着他往前走的，你放心好了，是不是？当然我不是说你看见坏事了，你在做坏事犯罪了，你说哎呀好，那不行，那叫是非不分，对不对？但是你不用忧愁过度。 我看见不好了，我该提醒我提醒，但是我必须知道他正在那个重心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正在往前走。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这些给脱掉，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不管你经历个人的艰难软弱甚至跌倒，你都要相信主在我身上会彰显得胜。没有一个跟头会让基督徒跌得一蹶不振，信不信？
信。
没有一个跟头会让我们跌得一蹶不振，我们主一定能振奋我，哪怕经历再大的艰难和打击，一定可以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一定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心就刚强，我们就成长起来，我们感谢主。那最后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新约里面的圣经，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我们来看保罗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读第七到第十节啊，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希望可以借着这段经文做我们今天的总结吧，使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主必把得胜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在这个这里面就是保罗讲的，我们会经历艰难，甚至有时候四面受敌，但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基督的死，也带着基督的生。那求主在这方面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有什么再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做我们的元帅，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失败，而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借着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让我们不要妥协，不要退后，不要胆怯，而是让我们可以常常跟随我主耶稣基督，经历福音的大能，更加看到主你得胜的能力，就使你的百姓，就使你的儿女，我们个个更新，个个成长。因为主基督做了我们的元帅，我们必要得胜。主基督做了我们的元帅，我们必要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